今天呢，我们是介绍诗篇的第五卷。那诗篇总共有多少篇？请问？150篇。好，那这150篇呢，在圣经里被分成五卷。那过去几个礼拜，弟兄们在这里一卷一卷的介绍。那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卷，就是第五卷。那我觉得呢，我做这个最后一卷的时候，我有一点小小的责任，要帮助大家回忆一下过去四个礼拜，我们前面四卷今天到了今天的诗篇，它整个的结构做个概略的 review。 好，那第一我们讲说诗篇有150篇，但是呢它有一个中心是什么？它有一个中心就是赞美。你看到诗人在诗篇里面，有在黑暗的，有在痛苦，有呻吟，有得胜，有欢呼，有赞美。但是无论如何，整个的150篇有一个中心就是赞美神。好，那作者呢，有150篇，作者可有不少位。最有名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想到诗篇第一个作者进到我们心中的是谁？大卫。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写的最多，据名的写明说是大卫的诗的就有73首，几乎一半就是他的。那还有不具名的我们不知道。那此外呢，还有3个祭司，这3个祭司是在圣殿里负责唱歌的，所以他们也写了诗篇。他们的名字叫亚萨、西曼和以探。亚萨写了12首，西曼跟以探各写了1首。还有很有名的这一个家族，他们写了10首，你们猜是谁？可拉后裔写了10首，啊，所罗门王写了2首，摩西有1首，我们都知道摩西的歌，还有无名的、不具名的有50首，加起来150首诗篇在这一卷的整卷诗篇的里面。那诗篇我们又把它分成5个小卷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第五卷。那在那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50篇里面它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我相信我们都很我不晓得在你想到诗篇的内容，第一个想到你的 mind， 你 come to your mind 是什么？23篇哈啊，还有呢，想到大卫对不对？那大卫最有名的是一个他的忏悔，对不对？他的忏悔的祷告，对不对？讲到诗篇的内容有悔改啊、悔罪，还有神的训诲，还有我们在他在危难中常常求告神，那个交托、那个信托、依靠，还有预言。预言到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情景，还有感谢跟赞美。所以诗篇的很多的内容大概就在这几项的里面。然后呢，你发现分成五卷，每一卷的最后一篇哈，比如说第一卷它的最后一篇是41篇，第二卷是72篇，第三卷的末了是89篇，第四卷的末了是106篇，到第五卷的最末了一篇是150篇。这五篇每一卷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节都是以赞美来结束的啊，所以这个诗篇整个的中心是以赞美贯穿它的。那这五卷有5个编者，第一卷的编者是大卫，第二卷的编者是谁？也是一个王，这个王生过重病，西西家。还有第三卷的编者是约西亚，第四跟第五卷合编的有2位，就是耶利米啊，对不起，以斯拉跟尼西米。但以斯拉他是总编啊。那整个的诗篇所跨的年代是从摩西的在旷野的时代一直到被掳归回的那个时代，总共有955年之长啊。那每一卷呢，很多人讲这个五卷的诗篇呢就跟摩西的5经是相互对照，所以第一卷是跟创世纪对照啊，然后第二卷跟出埃及记对照的，第三卷立位记、民数记。今天我们讲第五卷，它是跟生命记来对照。那生命记，我们一想到生命记就很自然想到神他的命令、神的诫命、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重新申述这件事。所以呢，在诗篇这个第五卷的里面呢，有一篇诗篇是全诗篇里最大的一篇、最长的一篇，它是最明显的显出来这一卷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例典章，那就是诗篇第119篇。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诗篇119篇，请我们翻到诗篇119篇。大家都翻到了吗？好， 119篇呢总共有176节，那119篇呢分成了22段，请问英文字母里面有多少个字母？26个啊。希伯来文的字母里面有多少个字母？22个。所以119篇它有22段，那每一段呢是8节，每一段的第一节呢它不是，对不起啊，这个有八节，对，八乘22就176，这是这一篇为什么176节。但是每八节哈，第一个八节就是第一个字母，每一句都是从第一个字母开始， Alpha 开始。第二个八节呢都是从第二个希伯来字母开始，第三个22节是从第三个希伯来字母开始。所以这一首诗呢又叫做字母诗啊。那很有意思的，那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诗当有我们的文法，那这一卷这一章就有他自己的特有的文化的文法，所以这个又称为字母诗，用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每八节做一个段落把它描述出来。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说这一篇很特别，因为他用最长的章幅来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我们没有时间说仔细把每一节读过，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我相信中文圣经都有一个subtitle， 都有一个小小的 title帮我们总纲一下，说那八节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很快，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过去，手上有圣经的我们不要停，好，我们可以自愿大家帮我们读，我们看看说这一篇的这个 subtitle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说从这个小小的题这个 subtitle 我们就可以稍微认识一下这一篇的丰富。
真正耶和华话语者得免犯罪，
善爱耶和华遵守耶和华律法者得到引导，
纪念耶和华典章者得其安慰，
遵守耶和华教训者是真有益，
遵守耶和华律例者学习是
信赖耶和华行事者也知解决，
或者耶和华律法者必有智慧，
遵行耶和华真光的律法，
爱护耶和华律例者
尊敬耶和华权威者不容欺压，
遵守耶和华律法者不容诡辩，
敬爱耶和华建立者立为公义，
思想耶和华话语者想其不善，
依照耶和华爱和安慰，
遵守耶和华话语者是快心快乐，
恳求耶和华救赎者赞美至上。
阿门。你看哈，这个176节里面讲到神的话，用很多的方式来描述神的话，有讲到这是神的话语、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命令、神的应许、神的诫命、神是我们的光等等。你看到说神的话它的应用是多方面的，那在这里还不是说讲到那个摩西时代借着神借着摩西所颁布一个律法，我们在外面遵守一个什么，而是你看到神他的话是良，是灵，是生命，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借着这一切，我们明认识神的话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位神，这是最宝贵的。那这里特别用这么大一个篇幅来讲到神的话，它的宝贵、它的功用、它的能力。那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爱惜神的话，然后我们愿意来思想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这位神。我想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这些 subtitle 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觉得说，啊，这里所描述神的话真是丰富，它的功用真是太多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相信在每个教会的里面都很宝贵，圣经就是神的话，借着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所以呢，像每一个早晨建立聚会，每一周我们在这里一卷一卷的把神的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发功夫，我们预备在这里介绍给弟兄姊妹，这样弟兄姊妹对圣经对神的话有个大概的总纲的认识，这样子当你们读起来的时候不是很片面的，而是你有一个总括的概念你再来读。那每一天 我们在鼓励弟兄姊妹有读经的进度，去年我们有一起全教会读经的这个学习，我们不仅鼓励个人每天读经把进度定下来，我们还鼓励弟兄姊妹找同伴一起来读，就是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知道他是可经历的，也盼望借着读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也每一周我们聚在一起各分家有 Bible Study， 就是更深入的我们细细的来读主的话，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我们更来认识这位神。所以这119篇的神摆在我们的面前，是提醒我们他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就把这一章点在弟兄姊妹们的面前。那我就想到我最近呢，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来了一个新的 security guard， 他是一个韩国人，他很有意思，我观察他一阵日子，因为他非常的勤劳，你知道做 security guard 天天就站在门口走来走去，就是看有，就是等于是说有，就是做一个警卫，然后 put up a show， 就别人不来抢你的银行就是了。那所以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事，他真的是很，我常常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枯燥，我都不想他怎么样 survive， 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但是我就发现他很勤劳，他除了就是这样站岗之外，他常常扫扫地啊，然后排排东西啊，他就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总是很有精神的这样。啊，天热的时候我说你进来里面有冷气你就站在里面就好，他也不肯，他觉得他要在外面 on duty。所以后来就上礼拜我一个机会我跟他碰到他，我就跟他聊天，那我就想说，我说无意中我们谈谈，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 yes I mean Christian 啊，因为他的英文不太好，那我就跟他就我们就聊聊，他跟我说，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他说 every morning every early go to work traffic bad， OK， 就是说每天早上他就要早起，因为 traffic 不好，他说 every morning 他就还比手画脚，起床 bed I sit I pray 啊，然后他就说 I pray oh Jesus 啊 bless my work bless my family all my family thank you Jesus， 然后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想他是除了为他家祷告，他还带很多亲戚朋友，所以他祷告就 all my family 一句话总该，然后他就去上班了，上班他说每天回家 every day I come home Bible on my desk， 他说圣经在我的桌上 open 总是打开的，然后他说 one or two pages always then I go to sleep 啊，然后他说 sometimes I tired 啊，我累了 so I will say Jesus sorry tomorrow I will read OK， 然后他说 then I go to bed say thank you Jesus for today you blessed me and my family all my family， 他就是这样，他就这样跟我描述，然后 and I see， 我听他讲说我很感动，然后我正在还在想的时候，他突然就说 look， 他就拿给我看，他身上带了一个小小的那个 MP3 radio， 还有一个耳机插在耳朵上，我才发现，我说你这是听什么？Korean Christian Radio， 然后他就拿一张纸出来给我看，上面是所有的节目，就是时间表，然后他 highlight 好几项，我说哦 Christian music no music pastor message good message， 然后他说 must listen， 然后他就拿出来叫我也听，然后我还是韩文现在讲到的声音，然后他说 every day I hear this， 他说藏在耳机里，他讲那个我们的楼下的主管 Samson do not see me listen， 因为藏在他耳朵里，他说 every day I listen to pastor's message， 哎呀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现在晓得说他的秘密是在哪里，他为什么每天总是很有活力很喜乐，他一直从神的仆人领受神的话语，他早晚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到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他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小市民，但他是活在神面前非常的真实非常认真的，我常想主来的那一天他不知道要得怎么样的奖赏，主不知道多么欢喜这个人在地上没有显赫的成就，但他很真实很忠心的很喜乐活在主的面前，他跟我讲完之后他就摸摸他自己的心 Oh Jesus I love Jesus， 他就走了，那我就觉得啊，我被他 bless 那一天，就想说真的，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何等的有，他真的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要常常结果子。 他的确有美好的见证，我们都觉得这个 security guard 跟以前几任都不一样，以前几任来了就买一个中文报纸坐下来在那里看报纸，外人来也不上，就是说这个态度都不一样，他是 on duty， 他很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喜乐。那为了这个弟兄他的表现，我常常觉得啊，主你给我何等的激励，要我知道我一个同伴就在楼下。所以我们觉得诗篇119篇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神的话何等的重要。那在下面讲的第五卷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做上行之诗。这个上行之诗呢总共有15篇。那你们知不知道上行之诗在哪里啊？从第几篇开始？从120到134，这是上行之诗。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那个时候每一次碰到犹太人重要的节期，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比如说逾越节到了，祝棚节到了，重要的节日到了，五旬节到了，以色列人要从各地回来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但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盖在哪里？耶路撒冷不是盖的，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是在高处，所以人要去朝见神的路上一路是要爬坡而去的，所以呢叫做上行之诗。那这一步一步他们一面走就一面唱这些诗歌，所以在这里呢所编的120篇到134篇呢，这15首叫做上行之诗。那今天呢我们想特别点出两篇，实在很丰富哦。你如果读这个上面的，你想那时候以色列一面上山一面一起大家唱诗赞美声，那个景色何等的好，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么样围绕他的百姓，对，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想这个你知道喜乐，今天下午有些弟兄姊妹要去那个红湖公园，对不对？你想一面开车一边上山的时候就想，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你越唱就越喜乐。那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要知道一路要最后要到圣殿里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越唱就越高兴。那这些上行之诗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诗篇。那今天呢我就我自己的负担特别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132篇和133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132篇，这一篇很明显是谁写的？OK， 这一篇好，我们可不可以请不用，你可以帮我们读一到十节。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心目打盹，眼目打盹，只等我耶和华举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举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马他，我们在基列耶里就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小镇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埃及。愿你的祭司披上布衣，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与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
阿妹，谢谢举座。在这里一到十节的时候，你看到这里描述大卫的一个祷告。大卫是君王，神使他建立了国度。有一天在宫殿里面，他正安居的时候，四周安静，神使他能够享平安的时候，他突然起了这个意念。就是说我岂能住在香柏木所盖的宫殿中，而我的神还没有一个安居之所。他里面就起了这个祷告，说我必不怎么样，我不怎么样，我不进我的帐篷，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就突然就说我这样安居，但是我的神还没有安居之所。 那我要为我的神来寻找一个他能够安息的地方。他就起了这个心愿，那这个心愿哈，而且他想说那个主神，我要为你预备地方，而充满了什么？那个公义的祭司，还有圣名的欢呼。我要为你一个地方是充满了能够有侍奉、有敬拜的地方，叫你能够欢喜，你在那里你能够安息。他这样的祷告时候呢，神就，你知道常常我们只有一分的心愿为神，神却会有万分的心愿为我们。在这里我们看神怎么回答，第十一到末了，必须为我们念好不好？
耶和华向大卫平城时起的事，必不反复说，不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灵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灵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辱，羞耻在他的冠冕，要在脸上把他
的。你看在这里神有一个回应，大卫有一个这样的心愿的时候，神立刻就回答他。但是神回答的时候，你发现神回答的还不是讲他要得做一个怎样的居所，而是说你为我的心要为我建立一个宝座，要兼顾我的居所。大卫啊，我要来为你建立家室，我要兼顾你的宝座。神给大卫的是超过大卫所求所想。就你看在这里神和人因着爱的缘故有一个何等的契合。这是在我们属灵一个旅程中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为着神的，神的祝福呢也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江守道弟兄在他一段的短文里面，他特别说，什么时候我们为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满足而辛勤经营的时候，我们是徒然受苦；但什么时候我们为着神而摆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丰富之人。真的在属灵的学习上，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这样，都能说阿们，是这样的。什么时候我们为自己、注意自己、关心自己而忘了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反而就像亚当所蒙的咒诅，汗流满面，井得糊口。但什么时候我们爱神，不顾一切把神他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倾倒下来。在这里你看大卫有一个心说，主啊，我要为你预备，我不会安息直到为你预备好。那神在这里却回答说，我给你，神向他起了一个誓，说我必怎么样，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遵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好像大卫只有一点的心意的时候，神马上就说 Yes， 这是我所要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跟你们在一起？我想在我们的心思里很难想象创造宇宙的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当大卫那一天要为神寻找一个安居之所的时候，神马上就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这是我愿意永远拣选的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所愿意的。主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比我们还渴望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神盼望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赞美和我们的爱，神喜欢来到我们的聚集，奉他名的聚集的里面。主就在这里，主就在用他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说我愿意住在你们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犯罪堕落失败，神以至于圣洁的神不能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主耶稣才来到地上，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要将这个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又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行，但是神为了成就这个同在的心愿，神付了最大的代价，要让他叫我们成为他永远的居所。他拣选了锡安，他愿意住在这里。神，我们的神愿意与我们同住，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何等稀奇的事情？神愿意与我们同住，神就在这里，神盼望拣选这里做他永远的居所。我们要让神在这里有位置，我们要预备他的地方，我们把我们自己归给神， 把我们里面真的是放下来，让我们被洁净，欢迎神来到我们当中，叫神可以安居。早晨我知道神就在这里，我们读这样的话，读到神向大卫的应许，神也在向我们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当神能够在我们当中找到居所的时候，就像神那天与大卫那个心意联合的时候，大卫的国就成为神的国，大卫的家就成为神的家，神的能力、权柄、荣耀就借着大卫这个君王在那个时候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他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我们什么时候让神在我们当中有宝座、有荣耀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全能和荣耀就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就与神合而为一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这器皿，卑微的器皿，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能掌权。我们盼望神借着我们能够掌权。在这里他跟大卫有这个合一的祷告，我心里真的是，我读这一篇的时候我是很受感的，我又不能 picture 为什么神要拣选我。神说的这么明白清楚，叫你不能否认，心里真的为人充满了感恩。我们读下一篇133篇，连上一篇是讲到人爱神，要为神取得一个居所，神爱人答应了人的这个要求，可以住在人的当中。在这里133篇讲到人爱人，特别是什么样的人呢？弟兄爱弟兄，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在这里描述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看这里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我们都很喜欢这一句，何等的善，何等美，我们常常彼此勉励，所以用这样的经节写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但在这里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美，我们需要再进一步来看它的定义是，我们彼此和睦同居，不是因为我们的喜好或个性相同，我们可以和睦的同住，当然那是很好的，但在这里那个层次是更高更深的，因为它定义到说，就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在这里亚伦他是大祭司，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浇在他头上的油是什么呢？就是预表那位得荣耀耶稣之圣灵。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巧夺，反倒虚己，居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而屈膝，口称耶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神。这样住在耶稣里面的灵，从出生一直到他得荣耀，这个就是那个贵重的膏油。这个膏油讲到他那个十架舍己的生命，他那个虚己、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说，子不凭自己做什么，父怎么吩咐子就怎么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从来不以这个为强夺，反而是虚己，自己卑微，以神的意念为意念。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这个贵重的膏油就讲到主耶稣那个被十架制作破碎舍己的生命。所以弟兄们要和睦同居，就好像那个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今天已经浇灌下来，主耶稣已经得荣耀，他已经得着那个油，从亚伦的头上已经浇灌下，要流到胡须，要流到衣襟，就是要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就什么时候我们的和睦同居，我们的相爱是基础，是在于我们舍己，我们愿让主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就像主耶稣是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按照父的意思。 今天每一件事上我们都也有许多的看法，有许多的不同，不管是大事是小事，爱宴要做什么菜，郊游要去哪里，聚会要怎么聚，夏令会冬令会要怎么样做，今天这个人情况怎么处理，那个人情况怎么处理，我们都很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经验知识背景，我们来在一处怎么样和睦同居呢？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主耶稣的灵经过我们成就他要做的事，放下我们个人的看法，放下我们的意见，让主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我常常觉得这个 practice 其实在夫妇当中是更真实的，在信主的夫妇当中更是需要同心合意，同父一儿。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处不好，大不了我换一个教会也就算了，但是我跟姊妹或弟兄处不好，我的伴侣处不好，我不能大不了我们就分手算了，因为常常是不可以这样。那你要 figure way out， 很多时候必须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不一定是你的位，一定是我的位，我们一起来问主吧，一起来祷告吧。常不常我常觉得梁弟兄跟我们结婚25年，为什么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们不吵架？不是梁弟兄脾气特别好，他脾气是很好，他不是完美的人，不是完美，我的脾气也不错，那但是比他差很多。所以我们俩在一起生活25年，你说不吵架这是神迹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常常有意见上不同的时候，我们不会坚持，我们讨论讨论到后来说我们来问主，特别在大的事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那我是比较于灵性迟钝，所以我都是比他慢好几拍的，通常他先知道我后知道，但是感谢主呢，只要你肯跟主，总会让你知道的。所以在很多的大事上，他蒙召我们到神给我开工，我们到光那开工，我都是慢好几拍的，但是呢我愿意等候主，然后主对我说话。常常我特别记得到汪娜来这件事，我非常不能够阿闷。他说他觉得主有呼召到这一代来开工的时候，我是不能想象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想出很多理由来跟他反抗，所以我跟他说我是200%的反对的。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梁弟兄走进我的房门来，带着微笑看见我眼睛打开，他说我为你祷告了，主会叫你改变心意。然后他就，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说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不跟我吵，所以不算吵架。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跟我讲了这句话。然后我告诉你，接下来两个礼拜每一天早晨，我不晓得用什么，你一定有这个经验，早晨醒来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在你的心里。那每一天早晨，我这不是一首诗歌的，我是被诗歌叫醒，就是你在睡觉有首歌一直唱一唱，唱到把你叫醒，你说醒来被吵醒。然后呢，每一天给你不一样的诗歌，有时候是中文，有时候是英文，但是每一天早晨都有一首诗歌，只有一个 message， 就是 It's not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Jesus。 这个不是在乎你，不是关于你，是一切是在于主，是关于主，主是中心，不要为自己打算那么多，就是很清楚。唱两段下来，我的心真的软，我就说主我愿意。其实我不是不愿意，我只觉得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随。因为开工遇见事情实在太多，那你去，我不希望白白受苦。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神的旨意，你去开工受苦就自己自找苦吃。若是主的旨意，你受苦主负责。所以那时候我就清楚，我们就来汪那开工。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主的意思来改变我，以基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为什么在腓立比书是这样讲，愿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就讲到我们的耶稣是怎样一位，就他是原本与神同等的，却不以与他同等为强的那一段，让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今天这个亚伦的油浇在基督的头上，也要浇到胡须，也要流到衣襟。我们若愿意，就让主耶稣那个顺服的膏油能够来叫我们甘心顺服，写出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那个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这是何等的美。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弟兄们告诉我，黑门预表什么意思呢？黑门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所打下的一个地方，从亚摩利王的手中夺回的一块地。黑门就预表我们这一群蒙救赎人，主耶稣把我们救赎出来的人。所以黑门山的甘露就是从我们这些人身上产生的甘露。那甘露是怎么样出来的呢？甘露要经过最深最黑的长夜才出来，在黎明的时候出现。这又讲到我们甘心接受十架破碎的工作，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 让主的意识出来，让那个膏油经过我们的死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这里讲到什么？这是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这是主所喜爱，这是主在这样的光景里有一个命定的福的。是什么福呢？就是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永远的生命成就在我们当中，出现在我们当中。这弟兄这个和睦同居就何等的美，何等善，叫我们爱主有一个见证写出来，叫人摸着就知道在这里有爱神的弟兄。这个爱不是因为他们喜好相同、性情相同、种族背景相同，不是，乃是因为他们爱主这件事上相同，有一个真实十架破碎的己生命，而让圣灵主的生命活出来的见证。这个和睦同居的美善，这个见证叫人震撼，也叫主的心欢喜，把命定的福赐下来，有生命在这里被成全。那我们在主面前能够一起学习，但是我觉得这两篇放在一起深深感动我的心，所以我就把这两篇点出来。那在卷五这里面，除了这个我们说的生命代表这个神话语的这19，还有这15篇的上行之诗，最后我不想你知道最后5篇叫做什么？赞美诗。还要什么？你们看看，我们看一下最后146到140篇150，赞美诗吗？是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点？146一直到150这组5篇啊，都有一个特点，你很快瞄眼的发现，随便看一下就看出来。对，每一节每一章的第一节都叫做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最后一节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每一篇这5篇每一篇的第一句都是用这个字这个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一句话呢，昨天谢谢沈弟兄告诉我，这一句话在希伯来文叫做什么？哈利路亚。对，这句话就叫哈利路亚。所以这5篇都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所以呢，有人称这5篇叫做哈利路亚诗篇。好，那这5篇呢充满了赞美。那我们看最后一篇，应该算是总纲了。我们看看最后一篇怎么说的。这一篇大家很熟，也很短。我们圣徒诗歌也有这么一首诗歌啊，你看哈，我们一起看150篇。子民，你可以为我们读。
在神的圣所，在150篇，也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们，在他显能的。
而且呢，所有的预备呢，就是在最后一天，他要把人造出来，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了男，造了女。神大能的作为，叫万有都来为他所创造的人效力，让人能够治理、统管全地。神这个大能，为了这个，神的整个创造的计划，叫人有份。我觉得我们就这个在这里，为了这个要赞美神。但是人堕落了，犯罪了，人失败了，神又有一个救赎的大能、救赎的计划在这里。主耶稣用他自己极美的大德，仇敌就是因为骄傲不顺服被击打到地上，而且把罪带进了世界，带进了亚当。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成为那个最顺服的，以父神的旨意为旨意的那一位，存心顺服，自己卑微，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神可以将他升为至高，给他超乎万民之上之名，而且击破了仇敌所有的能力。这个是神看显出他极美的大德，所以要为着原来他创造我们的心意赞美他。我们失败了，神不失败，兴起了耶稣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胜了仇敌，用他顺服的美德得胜，我们要赞美他。所以我们有太多要赞美神的原因了，在这里讲到说用他，赞美他的大能，赞美他大能的作为，按照他极美的大德我们赞美他。那我们要如何呢？怎么样赞美呢？用脚声、弹琴、鼓瑟、击鼓、跳舞、丝弦的乐器、箫的声音、大响的拔、高声的拔，赞美他，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乐器，我们赞美神。还有在这里有人讲到说，引申的意义来说，这各种的乐器就讲到各种不同的人的情形。有的人声音是细的，有人个性是软弱的，有人声音是粗壮的，有人声音是高昂的，有人各整个我们人都不同。But doesn't matter， 按照他大能的作为，按照他极美的大德，都起来赞美。不仅是用乐器，全人的赞美，击鼓跳舞赞美神，神配得大赞美。我们要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我们是被救回来的，我们是活人了，我们已在基督里被苏醒过来的。凡有气息的，万物不赞美，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不晓得弟兄们，你会不会觉得很excited？ 我觉得 excited， 想到神的作为，想到神的救赎，想到神的美德，想到神喜欢与我们同住，想到神的爱，不改变的爱，想到我们蒙的恩典，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我们会唱首这首诗歌，在我们大本诗歌最后一首，我们请 PowerPoint 打一下。就是这首诗歌呢，就是诗篇150首。 Amen.